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有机会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要劝呢都很高兴，因为都一段日子呢没有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主也怜悯我啊，让我在病后呢还可以啊有声音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呢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到诗篇十九篇。最新近呢我的教会在一个题目上呢是他们整年的主题。这个主题非常好，我反思以后呢也就更多分享这一方面。这个主题叫做主的话语，主语伴随我能得胜。就是说你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呢，如果常常有神的圣经话语呢伴随着我们呢，我们走路啊、行事啊、服事呢都能得胜。那么我思考这个主题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呢，因为每天早上灵修呢，我就心境大多都看诗篇箴言，所以呢我就有序跟他们从诗篇来分享。那么今天跟大家也分享诗篇十九篇，有名的诗篇啊，诗篇十九篇呢，大卫的诗。我有十四节经文，我就不全念了，只是念其中，我觉得重要了。讲解的时候呢，大家留意十九篇呢，第五节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幡然奔路。这个大家记得，这个圣经呢谈到太阳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十九篇还有念的另外一两处呢，当然第七节呢，那里到第九节呢，一连串呢都提到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等等呢，都是不同的用字来提到神的话语啊。你可能说，哎，为什么世人用这么不同的用字来提到神的话语呢？而且这些律法啊、法度啊、训词啊，大家念诗篇十九篇的时候呢，都留意到它有它的特定的功能、功用啊，比方律法苏醒人心等等。那这个呢，都是直接提到神的话语对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呢有什么作用的。我一会呢跟大家更进一步来讲解。那么这个诗篇我们还要讲解以前念的，就是第十一节了。那这里提到神的话语对他的仆人呢的作用啊，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奖赏的赏啊。哇，这个提到神的话语对我们行事为人，特别服侍他的仆人呢，有的一个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诗篇呢很美丽。诗篇圣经里面呢很多有名的诗篇，23篇，牧者的诗啊，那么150篇，哎呀，赞美的诗，你可以记述来提出很多有名的诗篇。那么今天谈到这个十九篇也是有名的诗篇哦，他特别提到我们要重视神的圣言。那这个诗篇呢，简单来说呢，我们要欣赏它的美丽呢，就有要留意到它的分段。其实这里分段呢，一般呢都 三个大的段落的。第一个大的段落就是十九篇一到六节，这里我特别刚刚念第五节提到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这一节的经文呢，你就了解其实这里呢这个段落一到六节呢是提到大自然，神创造的大自然界，哇，那种的美丽不在我们中间的华人教会姚谦觉得都是我很敬佩的精神领袖唐敬飞牧师已经过世安息在主里面。他曾经提到诗篇十九篇在培灵研经大会里面呢，而且他也写诗篇作为一种的讲道往后呢集合起来分享。他提到诗篇十九篇呢有四种语言呢，我就找不到四种，但是我不会反对他，因为他是老人家我们敬佩的领袖也是有道理的。那四种语言呢，第一种语言就是大自然的语言呢，神透过这里一到六节大自然的语言呢对你跟我说话。第二种语言就是第七到第十节，这里我说这个诗篇里面第二个大段了，哇，不同的用字律法啊顺词啊道理等等形容神的话语。第二种语言就是神的律法了，神的启示，他的圣经就是给你跟我呢人生里面很重要的指南呢，好像一个指南针一样啊，这个是第二种语言神的律法。那么第三种语言呢，哎，我们刚刚说分段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哪里提到对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服侍他的人呢，神的话语呢有一种的作用，这种的作用就是一种警惕我们不会犯罪的作用啊。他称这种语言叫什么语言呢，就是你跟我内在我们里面良心的语言。那你跟我有良心的，哇，我觉得呢领袖就是领袖啊，神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他的分析，哎，这三种语言呢，大自然的语言，神的律法启示是他的语言，我们人里面神给你跟我里面良心也是语言。你说姚谦，还有你说唐牧师说第四种语言是什么啊？他很有见地的，他说哎，这里好像没有提啊，这个诗篇，但是整本圣经呢，我们的信仰都让我们懂得，我们三一神呢，圣父、圣子、圣灵啊，特别圣灵的感动。你也有留意啊，新约圣经常常说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圣灵是圣灵的声音，三一神的圣灵也是他的圣言，是一种语言，在我们里面配合我们的良心良知来提醒我们、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来陪伴我们，也是一种声音语言啊，我觉得非常好。但是这个诗篇里面哪里出来圣灵呢啊，它是从整本圣经的角度呢来跟你跟我来思考分享。好，那这个诗篇呢，我说呢这个分段呢跟四种语言，或者说你说三大语言呢，已经跟大家很快看过了。那么我们看第一种语言呢啊，神的圣言也是透过自然界来对我们说话嘛。啊，我觉得这种语言呢，大自然的语言呢，这里特别念第五节呢，以太阳为中心。啊，这里描述太阳它的动向，好像新郎出洞房，犹如一个勇士，欢然奔入。我们很不容易解释诗篇的语言，它的意义，但是很简单说，哎呀，这里提到整个大自然界啊，日夜啊，神的宇宙世界在运行，言语发出声音，有时候安静，有时候没有声音，有时候发出大声。但是留意最重要是什么？为什么提到太阳呢？因为太阳是我们地球，或者说我们这个运作的中心。你说不是啊？不对啊？还有什么银河界啊？更大的范围嘛？对。但是我们的眼光有限，神让你跟我放在这个地球，住在这个世界有限，我们都是以太阳，哇，它的光它的热，我们需要它嘛，需要这个太阳为，如果你说太阳近我们一点，或者说距离我们远一点呢，你跟我都不是热死就是冷死了。所以呢，这里特别形容太阳做一个中心，就是说哇，大自然的中心是太阳啊，它发出光热， 那么我们说，如果你说第二大段呢，要研究他种种的律法啊、训词啊、道理等等呢，神的启示是救恩的中心啊。如果我们说大自然界的中心，太阳的光热是不可以化缺的，你跟我啊，如果没有神的律法，没有启示，没有这个为中心，我们的生命生活到底怎么样？哇，这个对比一放出来了，哇，我就觉得很顶呱呱。我也没有，有时候念这个诗篇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所以我们今天说有主的话语，神的圣言伴随我们的人生走路，多重要呢？好像自然界如果失去太阳，没有它的光跟热，整个世界，整个大自然界，动物植物都不可以生存了。那么如果从属灵的意义来说，我们呢，为什么基督徒圣靠主的人呢，这么注重圣经呢？你有没有看过很多基督徒根本呢都不看圣经的？我不晓得什么原因，今天太忙碌啦，也不太看重圣经啦，或者说觉得圣经很古老啦，圣经的教训都没作用，是不是这样呢？敬虔的信徒不会这样来想的吧。但是就是你说啊，我们是信从主的人，顺服的人，你跟我有没有很多的时间看重神的启示圣言啊？这个如果太阳是与大自然的中心，如果我们也承认，哎，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的计划是从他的启示圣经而来的，如果我们不懂、不看圣经、不念圣经，我们根本都不晓得神启示救恩的宝贵，我们的生命救赎的等等的都没有很清晰的了解，我们怎样有光、有热心、有恒心走路呢？啊，我觉得这里呢就配搭上我们去更进一步的思考了。主的话语来伴随我们，以致我们生命能够得胜，我觉得不单是口号而已，真的我们需要好好去想。
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良苑讲台，
好了，我们说特别这张经文呢，这个诗篇呢第7到第10节这个段落，哇，他用6个不同的用字来表达神的话语的作用美丽，律法、传备、苏醒人心。律法这个字英语呢翻译是 law，他特别注重一种标准，英语是 standard。你跟我生命里面需要不需要有标准？如果今天没有信主的人，你不可以说了，他根本就没有律法，根本不需要神来管理他。但是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基督徒，神的律法就是这个重点，就是它是一种标准。这里说神的律法全备，英语是 perfect， 是完美的。能够苏醒人的心灵啊！哇，我们的心有时候沉睡，神的话语可以好像我们睡醒一样，让我们苏醒过来。神的法度这里呢是确定啊，这个是英语是 sure 啊，法度是确定，这种法度呢是一种见证，让愚蒙的人、愚笨的人有得救的智慧。哇，这里不单神的话语用律法是一种标准，让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苏醒过来，也对我们头脑说话，苏醒我们的头脑，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为什么我们要念圣经呢？请问你念其他的书本多更好啦？不是我，圣经呢，圣经清楚，这里说得很清楚，有得救的智慧，让你跟我有得救的智慧。如果我们要相信主，有明白他的救恩，那圣经字里行间呢，那个 帮助我们呢，就是有这种智慧，这种智慧也是影响你跟我的头脑的，不单心灵。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这个正直呢是特别提到啊，它是对应我们做事负责任的啊。你说办事的人如果不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个要办的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呢训词呢就特别呢来对应我们反省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工作，我们服事里面的责任。他说他的作用是坏惑人心，哎，让你跟我心灵有真正的喜乐。哇，这个喜乐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应当靠主喜乐的喜乐了。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基督徒常常都没有喜乐的？因为可能他没有想到人生的责任啊，他付不来啊，他也懒惰啊。啊，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心灵因着办事有忠心负责任啊，有真正的喜乐。神的耶和华的命令啊，这个命令我们熟悉一点了啊，就是 command， 英语说就是命令，命令是要你跟我去遵行的。他这里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清洁英语是 pure， 是很纯正的，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啊。我觉得这里提到明亮人的眼目也说得非常好。怎么明亮人的眼目呢？就是你跟我眼睛因着神的话语常常可以打开，看得清楚。看清楚什么？神的话语就是照明你跟我要走人生的道路。没有跟从主，没有信靠主的人，他们的人生道路是模糊的，因为他们就是不懂得方向，不晓得人生的归依在哪里。不投靠主的怀抱里呢，他就模模糊糊就过去了。但是神的命令这里说是明亮人的眼目，就是让你跟我常常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虽然都不晓得明天如何，但是我们懂得我们人生的要去的地方。安息礼拜呢，我们做牧养的常常信徒归主的时候呢，或者人离开世界的时候，都要跟他们办理的啊，服侍他们。安息礼拜里面呢，人呢那个时刻呢就最啊省察过来，哎，到底我人生那个终局走到最后去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这里提到神的话语，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这个就是照明我们人生的道路。那么再来这个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啊，这个呢要解释一下了。这里的翻译和本呢不是最理想，这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呢，其实这个道理呢是敬畏啊，英语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啊，敬畏耶和华的啊，传到永远啊，这个翻译就更好。这里提到神的话语，神的道理是让我们有一种敬畏，这种敬畏带来就是我们会有真正的顺服。那么这种顺服，这种敬畏呢存到永远啊，跟永恒呢产生拉上关系了。基督徒呢，你跟我应当有一种永恒感的。我们不单是在圣经里面呢看到这个清楚的理解啊，你如果念传道书第三章，哇，哪里就提到神安放在你跟我人心里呢，是把永生永恒放在我们心里啊。这种永生永恒呢很宝贵的，就是你跟我已经有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才有这种永恒感存留，而且认定确定存到永远。你看神的话语何等的重要啊！最后这里呢第六个用字，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呢，就是这个典章呢有翻译作 ordinance 啊，好像一些条文条例，但是另外一个呢英语那个翻译就是 judgment， 这个 judgment 的意思就是一种判断。神的话语典章，翻译就典章也好判断也好，都是一种的判言，这个判言就是对应 这个年代，或者说我们世界上的公义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哇，他不认识神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有一天他有审判的嘛。如果没有审判，没有公义，没有判断，没有真实的，这个世界乱七八糟怎么搞？很多人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因为他不认识神的话。神的话语就是一种的 judgment， 一种的判断，一种的标准啊。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律法就是标准。你看这六方面，针对我们人的心灵，我们的智慧头脑，我们再来心灵的喜乐，我们要走的人生道路，而且这种道路给我们一种永恒感呢。如果你说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很不满意，为什么神如果他是公义的，这个世界乱七八糟，坏人恶人这么多，哎呀，我也回答不完你有的问题。有时候我也有困惑的，我不是说我们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乱，但是我懂得一件事情，就是哎，就算我不明白，但是我们人就是人呢，罪人一个，软弱里面很多事情都不明白，但是神的话语，神的救恩已经临在了嘛，他也应许我们有一天他是公义的神。这里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的， 你是要怀疑他，还是继续要信靠他？而且这种信靠是从这里神丰富的圣言的用字合起来，来让我们认识他的。那诗篇十九篇的美丽呢，不单是这六个丰富的用字让我们明白神的圣言对我们的生活啊走路的作用。这里说神的话语呢，两个形容词，比金子，第十节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也比蜜甘甜，比蜂蜜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哇，如果你懂得神话语的宝贵，不单是这里用字的丰富，而且它的价值奇高啊。人呢，我们没钱就慢慢不可啊。有人说啊，因为财富啊，金子啊就是财富嘛，金银啊，宝石。但是圣经啊，不单是这里十九篇啊，过处啊，包括箴言啊，包括新旧约圣经其他的部分呢、啊，都见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比一切的珍宝更可贵啊！啊，你相信不相信呢？使徒保罗说：“我认识基督以后呢，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啊！这个至宝就是哇，超越过一切的金银财宝、宝石啊！神的话语，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哎呀，我生病里面呢，有人呢送很多我要身体。”啊，补充的礼物给我，其中一种呢就是啊，有一个学员呢，给我带来啊一顿蜂蜜啊，蜜糖啊，甜甜的，哇，吃了用后很甘甜。但是这里说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每天都念，就比呢蜂蜜呢更甘甜啊。这个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辩论来体会的。诗篇十九篇呢，我们已经很快。来看一遍呢、啊，大部分的篇幅，但是这里呢，我再小心去看啊。大自然是一种言语啊，大自然就表示神创造这个世界整个宇宙，神的话语以律法为一个总体的用字来代表。哎，那么还有我们说第十一节，神的仆人使女啊，男男女女因是神呢，哇。就受到警戒，就是我们的良心的语言警戒我们。我在想，哇，诗篇十九篇是从一个很广阔的范围啊，宇宙的大自然进到神的律法，哎，规范了，有标准了，有见证了，有命令了，再进到一个很少的，你跟我里面很多人都忽略的良心的范围，哇，从一个很广阔的进到一个很微小的，都是有神的声音。你看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他就这样的诗篇十九篇放在这个诗篇里面呢，让我们看见他的声音，他的语言无处不在。我们真的要念圣经，我们有时候 也不可以忽略，哎，神所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他也借着这个世界大自然的创造对我们说话。但是在这个以太阳为中心光热的图画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堂，神的启示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走路的中心。最后呢，我们要结束今天跟大家分享以前呢，最后这几节的经文呢，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愿你赦免我隐于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不仁，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哎，我念这几节的经文很宝贵，因为这里提到五种呢，五方人的过失。第一个呢，就是过错啦，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这个错失就是小错误啦，人都会有亏缺不完美，我们都念错字看错方向，就是这种错失了，过错了。也有大罪哦，免犯大罪，第十三节，哇，从小错过错对都到大罪之间，大罪就是一般的统称，我们犯大的错误，包括道德的错误了。那么中间呢，其他三种呢，提到任意妄为的罪，这个隐藏没出现的罪，还有呢瑕疵的罪。哇，你回去好好的思考啊，从人小的过错到哇犯大罪，神的仆人呢，诗篇的作者呢都说我们要小心啊，巴不得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的面前都蒙他悦纳。但是在这个祷告以前呢，他提到这五方总体我们人都会有犯错的，要小心的，小错也好大罪也好，但是有一些隐藏的，人不提你不说不知道，但是有一天审判的时候，隐藏的罪又全都供出来。我或者说有一些你是你跟我任意妄为的罪，哇，我们小的都错还是我们要犯呢，哇，你就是真的很叛逆了，要小心了。瑕疵的罪，哇，有一些你都重复又重复，你的习惯都让它成为捆绑你的啊，时间不够了，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想到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里面这种种犯错事的提醒。但是今天姚谦要问，今天伴随你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神的圣言、神的话语、神他照明我们人生道路的这种的命令啊，他的话语让我们有一种因着敬畏他的永恒感，这种呢对我们走路生活呢都非常非常重要的。盼望你得胜的依靠的是神的圣言，神宝贵的话啊。今天我们就把诗篇十九篇这个图画放在大家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有机会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